张凤山当时这脸儿就变了色了。最近几个月我们这块闹花蝴蝶，韩章一听就注意了。花蝴蝶是什么？
谁知道，我也没见过，人们都传说呀，说这花蝴蝶呀也不怎么是个大蝴蝶变的精，说这玩意成了气号了，白天它不出来，到了晚上柔柔满天飞呀。谁们家有少夫长女，他算计的可清了，只要那模样长得好的，他非去不可。最近连着出了18条人命啊，都是先奸后杀。您说这花蝴蝶损不损？把姑娘给糟蹋完了，还给杀了，不是把心肝给掏走，就是把眼睛给挖走，太残忍了。官府派人缉拿，连个影子都没有。不光是这事儿，沿路抢劫、杀人放火，什么事儿都干，弄得人心惶惶，所以附近的城郊的人都不敢进城了，少妇长女都藏起来了。您说我这买卖还能好得了吗？韩二爷眼睛一转，明白了，心说话，这老头是外行，什么精灵啊，什么妖怪，这就是一个采花贼。韩章是练武的出身，明白这五大派81门户有个下五门，像莲花、黑虎、铁豹，这都是下五门，专门发卖熏香、蒙汗药、盗取婴胎、子和车，专门干这种下流的事儿啊。难道一说这花蝴蝶也是下五门的，跑到新扬州来折腾来了？我韩章是练武的，我见的焉有袖手不管之理。韩章又一想，现在我也没事儿，正好给本地出汗，协助官府捉拿花蝴蝶。他心里头打定主意，就越想着这个孩子得托付一个人，要不你带个孩子算怎么回事？张老大，我有点事儿跟你商议，行不行？哎呦，壮士，有话您就说吧。方才你也说了，你这窝头铺也不赚多少钱，你呀，改个行吧。看着这孩子没？这是我个亲戚，我把这孩子交给你，委托你把他送到东京汴梁开封府，面交包大人。他是包大人手下的我书童，也可能管他叫爷爷。你要能给送去，功劳是大大的，包大人必有重赏，或许还给你找个差事。你要在开封府一待，不比开窝头铺强多了吗？你愿意不？
哎呦，您说的我做梦都可不敢想啊。能吗？
能，我给你写封信，指定信，但是这个孩子你得安全给我送到开封府。
行行行，那您贵姓？
韩章一想没必要瞒着他，我呀姓韩，叫韩章，人送绰号彻地鼠，我是悬空岛的。
啊，您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武艺？
对，是我。
哎呦，我不知道是二爷，要知道我也不敢这么慢待，我给您磕头了。
起来，起起起，别，张老大，这回你相信我了吧？咱们一言为定，你看行吗？
行，我一定办到。我也不图其包的人给我什么差事，也不图其给我什么赏赐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不修今世还修来世呢，我就跑趟腿儿，那算个什么？
韩章一听，这老头更通情达理，在怀里一伸手，拿出50两银子来。老人家，我身上带的钱不太多，这是白银50两，给你，路费足够。另外，你们两人的吃喝也够了，啊，我把这孩子现在就交给你。这孩子挺娇气，他要吃什么用什么，你尽量给他买。现在我再写封信，50两白银呢，那是钱呢。 那宋朝那银子多实啊，一两银子买一袋上等的白面，那是多少钱呢？啊，张凤山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。韩章写了封信交给张凤山，老头保管好了。就这么的，韩章就告诉邓九如，孩儿啊，你就跟着这个老爷爷赶奔开封吧，指定能见着你们公子，就见不着公子也能见着包丞相，我就不管了，我还有事儿。
那行吧，我韩爷爷咱什么时候能见着？
很难说，将来也许有见面的机会啊。孩子你可要听话，全安排完了，韩章走了，干什么去？访拿花蝴蝶。安下韩章不提，咱们单说这小孩邓九如，一看韩章走了，心里挺不痛快，把小嘴撅得多高。张凤山呢，忙里忙外，那一屉窝头又熟了，刚摆在门前，窝头出屉了，有吃的没有？哪位吃窝头？邓九如出来了，别卖了，关门。怎么不卖了？
你听我的，刚才那姓韩的不告诉你了吗？得听我的，我不爱叫你卖，领我出去溜达溜达。
老头一看这小孩真够脚丫的，又一想吵着半天也没人买，不卖不卖吧，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把门关上，领着邓九如出来了，寻思买点应用之物，明天就起身上路。可他们溜达来溜达去，正好路过一个大饭馆子，在信阳州头一个大饭庄叫酒香园，南来北往的都得上这儿吃饭，确实这东西做的也好。邓九如到这儿还饿了，我要上楼上吃饭。
吃饭呢，这可贵呀、啊、
贵，那不给你那么多钱的吗？
对，也倒是。好吧，要那么咱就吃点。
说这话进了酒香园，掌柜的伙计都认得张凤山，一看是窝头铺的掌柜的，尤其他这本地人几十年了，大家都过来了。
老张头，怎么今儿个日头在西边出来的？
你也下下饭馆？
哎呦，我哪有那个命哦，这不是吧，一个朋友托付一个孩子交到我手下了，这孩子想吃东西，我领他到这儿解解馋，我能吃得起吗？
是啊，好好好，老张头你放心，在你身上我们不想赚钱，你要一个菜给你敬俩菜，你赶紧请上楼吧。
哎，
少爷坐着跟我上楼吧。
张凤山带着邓九如上了楼了，
这饭馆多漂亮，他们找了个靠窗户的地方，俩人坐下，掌柜的说话真算数，没等老头张嘴呢，先给敬了四个菜。邓九如拿着筷子一尝啊，哎，真好吃哎，这回他也不闹腾了。张凤山呢还想喝两盅，打了半壶酒，在这坐着自斟自饮，在楼上坐着也眼亮，看看这儿看看那。可他们正在吃的，该着出事儿。楼梯一响，上了一伙人。先上来的是一个文生公子，带着个仆人。就见这个文生公子长得五官貌相，十分俊俏。看这意思顶多不超过20岁，靴帽蓝衫，穿绸果断，拿着把小扇，挨着张凤山邓九如不远坐下来，人家要了8个菜2壶酒，在那自斟自饮。老张头心里就琢磨，这个一定是有钱的人家，这是个公子哥，小伙长得可真帅啊，他心里瞎想。可正在这时候，就听见楼梯一响，上来俩人。张凤山一看呢，吓了一跳，
不单是他，连邓九如在楼上吃饭的人都吃了一惊。什么原因呢？这两个人长得是与众不同，在前边走的是个漂亮小伙，嘿，这小伙这个帅就甭提了，身高八尺挂零，细腰炸臂，双肩暴龙，扇子面的身挺，面白如玉，头上戴着蓝缎扎巾，顶梁门倒拉三尖刺骨叶，鬓插英雄胆，身上勒着狮子畔，大带沙腰，往下身看，骑马叉蹲裆滚裤，蹬着一双抓地虎四喜快靴，背后背着把单刀。就见此人眉宇之间杀气腾腾，面沉如水。您看呐，都是两条腿活人，人跟人可不一样。这小伙长得特别出众，特别是他身后这个人更引人注目。这位这个也不矮，也在八尺左右，但这个胖劲儿都胖出了号了，光这肚子也有150斤，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肚脐眼儿，这肉都噔楞噔楞的。这人四方大脸，面如浆子，两道刷子眉，一对肉包眼睛，就好像那馒头拉了俩缝，也不知道他睁着眼呢还是闭着眼呢。狮子鼻，鲶鱼嘴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是闭目求然。怎么叫求然呢？就在这胡子都打着卷儿，用手一拽，拽出20多长来，一撒手，嘚儿又回去了。这人也是将紫扎金，将紫色剑袖，外披英雄掌，往肋下观瞧，肋下挎着一口宝刀，这把刀是古香古色呀，白鲨鱼皮的刀鞘，金八钩金饰件，黄金的刀牌，黄色的挽手带，2尺半长，红紫色的灯笼穗，一个俊一个丑，一个胖一个正常，因此特别吸引人。就见这两个人来到楼上，闪目往四来看看，伙计赶紧跑过去了，擦抹桌案，满面陪笑，二位大爷您吃饭，请到这儿坐。年轻人坐下了，这紫胖子一坐，嘎吱一声，好像没把这椅子坐趴下，伙计也没敢乐，老爷子你慢点慢点，二位都吃点什么呢？年轻人看看，大哥您说吧，吃什么？
二弟啊，这么些天了你还不知道什么解馋咱吃什么，找那过瘾的事儿，越好是越好啊。
啊，好吧，伙计听你们听听，让你们那厨师傅露露手头，越过瘾的越好，随便往上端吧，爷爷这有钱。
哎，是是是，
伙计给准备吃喝。书中代言这两个人是谁？头前这漂亮小伙就是本套书三侠之中的双侠二爷丁兆慧，那紫胖子可了不得了，家住千山博石岭，古郡凤凰亭，福姓欧阳，单字春，江湖混号北侠客。在这套书上要讲究练武术，别在人家面前显示，可以说是练武术的祖宗尖儿。你看胖胖可不笨，软硬的功夫没有他不会的。欧阳春的家是个武术世家，他父亲他叔叔 都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。你别看他叫北侠，实质上几十年前他就够侠客，要论现在的本领，超过一般的剑客。挂的那把刀叫龟灵七宝，据说是大禹治水那年留下来，切金断玉，是雪铁如泥呀。那么这两位侠客怎么凑在一块儿了呢？这里边有点原因。南侠展雄飞在开封府当了官了，特别是收了白玉堂以后，开封府暂时没什么事儿。南侠呢，就跟包大人提出来自己婚姻的事儿。二十好几了，该结婚了，包大人也支持，就给南侠找了一所房子。南侠一看这些眉目都有了，就给墨花村的丁氏双侠写了封信，说我呀全安排好了，年底以前可以完婚，家里边也准备准备。丁兆兰、丁兆慧接着这封信非常高兴，跟母亲一说，老太太更高兴，得给女儿准备嫁妆啊，就这么一个姑娘，毛毛草草的是不行。所以这老夫人让二儿子丁兆慧出来给妹子采买嫁妆。丁兆慧这一出门，往白银花了近万两，苏州、杭州有名的地方都走了。可这个东西呢，基本买完了，有的走起汉路，有的走水路，把这东西都运回去了。丁兆慧一想，难得出趟远门，我呀也溜达溜达。他就溜达到信阳州，但是在路途之上听见老百姓议论纷纷。议论什么呢？说本地出了个采花贼叫花蝴蝶，据说这个贼白天不露面，晚上出来，专在女孩身上下功夫，最近哩哩啦啦出了20来条人命案，都是先奸后杀，有的开膛破腹把五脏摘走，有的把两眼挖去，有时候还把双足给剁下来挂在人家门口，作案的手段十分残忍。官府为这个事儿很恼火，派了很多有名的人明察暗访，至今案子未破。这个花蝴蝶非常猖狂。丁二侠一想，呵呵，信阳州出这事儿了，我不知道，讲不了了。要知道我是个侠客，焉能袖手不管？得了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帮着官府捉拿花蝴蝶，为本地除害。丁二侠就因为这个原因，他就到了信阳州没走，找了个店房住下了。有时候白天睡他一觉，晚上出来溜达。但是十几天过去了，并没有发现花蝴蝶。二侠有点泄气，心里琢磨着，大概这个小子听着什么风声离开了信阳州。他作案不能守着一个地方，该着他走运，该着我倒霉，算了，再待两天我回墨花村吧。他想到这儿呢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出来买东西，一抬头对面遇上个大死胖子，这死胖子就是欧阳春。丁兆慧并不认识他，闻名未见其面。你别看不认识，就欧阳春这模样这个长相，使用的是个家伙，练武的没有不知道的，已经在他心目之中画了幅图像。特别是有一次，他知道欧阳春住在他们墨花村住了50多天，他大哥日夜陪着他呢，上浙江去办事没在，等回来之后大哥告诉他，丁二侠叫他十分后悔，要知道北侠来我早回来几天，这怎么说的？为什么？想跟人家学点能耐，见高人不能交臂而食啊。那北侠是什么人物？ 你想跟人家交朋友，交得上吗？丁兆南就告诉他，俩山到不了一起，俩人见面是不难的，你也别着急。这是以前的话了。今儿个走到街上，丁兆辉怎么一看，这不是欧阳春吗？不认识，冒冒识了个礼。一问您是北侠客吗？欧阳春点了头了，说是我。你是谁？哎呀，我是小弟丁兆辉，在大街上趴地就磕头。哥俩一见面非常亲热。这丁兆辉拉着欧阳春，就把他拉到自个儿的店房去了。先茶后酒，热情款待，问欧阳春怎么上这儿来了。欧阳春说，我这人一不当官，二不做事，云游天下，四海为家，哪儿都溜达。离新扬州18里地有座庙，庙叫海光寺，那块的长老海光罗汉是我的好朋友，我这是来看望他来了。走到新扬州街头上，打算买点东西跟二弟相遇。丁兆辉一听，那太好了，哥哥，这回您可得多住几天，咱们溜达够了，您跟我赶奔墨花村，我留您3个月5个月的，不为别的，我跟您学能耐。欧阳春也客气了几句，可丁兆辉满腔热忱，没出过几天去，他腻歪了，从心眼里烦这欧阳春。什么原因？跟他想象的不一样。欧阳春也许老了，也许太胖，这人简直笨得要命，吃饱了往这一坐，呼噜出来了。不管昨天晚上睡得多香，只要一睁眼坐那就打哈欠。丁兆辉正跟他唠着唠着谈论武术这些事儿，再一看他着了，哎呀，把丁兆辉鼻子都气歪了，心说这人呐，空有其名无有其实，呵，你看大伙把他捧的都上了天了，这么一看呢，跟那狗熊有什么区别？就是没毛，嘿，真丧气。说这个也有情可原，他就发现欧阳春这人尖的特殊，一个大钱也舍不得花，什么好吃他要什么，吃完了老二您给钱吧。丁兆辉一想，有这么干的，就是你是老大辈儿也好，你有能耐也好，人情奉养也得有个来回住，也不能我光掏钱你不管呢，哪怕你说句客气话我心里也过意得去。好，你倒好，什么好吃你要什么玩意儿，一文钱不带花的。就为这事儿，丁兆辉十分恼火。这不今儿个到街上溜达来了吗？路过大饭庄的酒香园，屋里正炒菜，煎炒烹炸，小勺一碰大勺，叮当呲儿呲儿呲啦呲啦呲啦。欧阳春一抽鼻子，
哎哎，二弟啊，这菜炒的挺香啊。
丁兆辉心说啊。